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五节，然后呢一直到十七节啊。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五节到十七节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我们来看 五节一直到七节。第五节是这样说的哈，我们来看，说这地啊，就神所造的这个地，这地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注意这里哈，就田间的这个树木啊，或者说灌木树木，在没有任何树木的田间啊，在田间没有任何树木的这个事情之前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田间呢还没有长出任何的这种青绿的植物啊，就是在说的菜蔬啊，菜蔬之前这个事情呢，你看这个五到七节，它实际上是接着创世纪第一章，从另外一个角度详细的在讲。第一章呢，有讲了七天，七天有不同的创造啊，然后呢有造这个菜蔬啊，还有结种那个结果子的种那个这个树木，然后呢后来提到造动物，造海里的鱼，以及造风中的鸟，还有地上的走兽，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呢最后也提到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五到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实际上在讲啊具体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然后第五章这里的时候他提到，这时候呢还没有田间的树木，还没有田间的这些菜蔬，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没有把雨降在这个地上。首先呢提到的是什么呢？耶和华没有降雨。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注意哈，后边说没有人耕地，但是原文的意思是没有人去服侍这个地，这个词是服侍哈，原文是服侍的意思啊。我们都知道服侍教会啊，做侍奉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啊，他在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他实际上在讲一个没有树木、没有菜蔬这样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这样一个世界。你注意到没有啊？没有树木，田间没有树木，田间没有菜蔬，没有生命的气息。其实这一幕呢，你仔细来看，它跟创世纪第一章有一段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不是是一样的？你注意到没有？是一样的，都是讲着一个非常原始、非常空虚混沌的世界的样子，没有生命，没有气息啊。创世纪第一章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没有光的时候，然后第二章第五节的六节就是什么？没有生命，没有气息，没有植物，耶和华没有降雨在这儿。而且你注意到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跟第一章实际上有相似的地方。第一章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你看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注意哈，原文说将灵吹在人的鼻孔里啊，然后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第二章的五到七节的时候，我们跟以前前面第一章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是一样的，我们从基督跟教会的角度去看这些经文啊。也要说这里呢，圣经记载了一个没有生命气息啊，没有菜蔬，没有这个树木的这样一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不降雨在其上，而且呢耶和华在这时候还没有差遣他的仆人来在这个地上做侍奉，做传道的侍奉 啊，这里呢就跟创世纪第一章说的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一样啊，因为神的灵神的道还没有进来。然后这个耶和华降雨在地上和不降雨在地上，这在旧约圣经你去看，很多时候呢上帝降雨在以色列的时候是在属灵上一种祝福，很多时候呢上帝让以色列人经历饥荒的时候就是对他的一种咒诅啊，对以色列一种咒诅。所以说这里啊，这个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实际上可以怎么去看着，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没有教会没有福音真理，神呢还没有差派他的仆人来在这个地方做传道做侍奉，那么世界一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啊。如果在一个地方没有神的教会，没有神的福音，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来这里来在这个地方做传道侍奉，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气息的地方啊。而且呢这里首次他用到这个词啊，荷尔本翻译成耕地，但是原文不是耕地，原文是服侍这个地啊，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做侍奉做服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啊。这个词呢用我们今天新约圣经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里边的这个来理解的话，它就是指在教会或者说在地上做传道做侍奉。注意哈，这里呢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侍奉这个词，像仆人一样做侍奉，在伊甸园做侍奉，在教会做侍奉啊，在圣殿做侍奉。所以说你会注意哈，其实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神开始在这个地方预备一个园子，预备建造一个教会，并且预备呢要有神的仆人在里边去做侍奉。然后到了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的时候，你往下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的伊甸园，使他怎么样，修理看守。往上看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才开始真正的有仆人在侍奉，有教会有伊甸园，有教会有侍奉。而且十五节这里这个修理看守啊，这个修理的原文就是服侍的意思。二章十五节使他修理看守，这个修理跟这里这个所谓的耕地其实在原文都是一个词，就是服侍啊，预备仆人在里面侍奉。然后呢到十五节的时候正式这个伊甸园这个教会建成了，然后呢把这个仆人放在里边，让他在里边侍奉。所以说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开始讲神预备伊甸园，预备他的园子，今天来说预备他的教会，然后差派他的仆人在里边进行侍奉。所以说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有他的葡萄园，有他的园子，有他的教会，然后有人在其中做传道侍奉。这是神在地上创造世界，以及他要给这个世界啊。第六节，虽然什么都没有，没有菜蔬，没有树木啊，神也没有降雨，也没有仆人在里边侍奉，但是你会发现神已经开始着手预备这一切。说但是哈，转折，有雾气从这个地上升起来。注意哈，荷尔本说浇灌这地，原文的意思是给这个整个这个地面去喝水，注意这个词啊，就是给它喝水的意思。有雾气啊从这个地方升起来，虽然没下雨，但是神让雾气从这个地上升起来啊，然后呢用这样的方式给它喝水啊。我们来看，我们看第六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你要注意当时在起初那个世界造成的时候，那个世界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当时这个水和地它是怎么分配，它是怎么去分割的啊。创世纪一章六到十节，首先呢神把这个水啊分为空气以上的水，天空之上的水啊，和天空之下的水。然后呢在起初的时候，创世纪一章九节说，那个时候 神说天下的水是聚在一处的，知道吧？然后呢，旱地是单独露出来的，也就是说那时候分得很清楚，有水的地方就是有水的地方叫海，没有水的地方就是干旱之地，就彻底没有水，叫什么？叫旱地，原来是干旱之地。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一开始地上是没有河流的，有水的地方就完全是水，叫海；没水的地方就全是干燥之地，叫旱地啊。所以那时候呢，没有下雨怎么办呢？神就用雾气，用露水的方式去滋润这个地。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会看到哈，没有福音，没有真理。啊，没有伊甸园，没有神的教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干旱无水的地方。神不降雨在一个地方，神不在这个地方建教会，神在这个地方没有差派仆人侍奉，那这个地方就跟创世纪第一章说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一种原始的状态，一种没有秩序的状态。其实呢，这里跟第一章讲的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它讲的是一回事啊。然后呢，我们上次讲过，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耶利米说的第四章，提到荒废的地方啊。你看，百姓愚顽不认识我，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知识行善啊。先是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你看到没有？所以说第二章呢，第五节到第六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如果没有真理，没有教会，没有神的仆人在其中去侍奉，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彻底干旱的世界。但是呢，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开始，神开始用这种露水的方式来滋润这个地方，使这个地方呢渐渐的有生命，有气息，而且呢，神预备在其中有他的仆人在里边做侍奉。大家一定注意这里边原文提到那个字哈，服侍侍奉。不要把它翻译，把它翻译成耕地。翻译成耕地呢，你就看不到属灵上的这些含义啊。好，我们看第七节，说然后耶和华在那地用尘土造了那个人。注意哈，这个造人的造哈，它在原文指的是窑匠或者泥匠，他用这个泥巴，用这个泥啊，去造一个器皿，是这样一个意思。以赛亚书64章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神造他的仆人呢，是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心意创造了这个仆人，要预备他在伊甸园侍奉。你注意下面这句，荷尔本说将生气吹在他什么鼻孔里。但这个吹气啊，在原文啊，它有灵的意思。然后说，它就成了有生命的活着的人。你看这里哈，吹气是什么？吹气是把神的灵吹进去。注意这句话，原文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看约翰福音2章21到23节，耶稣在复活之日差遣门徒之前是这么说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像他们什么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看到没有哈？在起初的时候，神向亚当吹气，使他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在末后的时候，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吹气，说你们接受圣灵，然后门徒就有了传道的权柄。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说，你看到这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伊甸园当中的这一幕，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呢？就我们这位神啊，我们这位主，他像一个窑匠一样，他团泥巴一样，然后他造就了他的仆人。啊，就像今天，他从很久之前他就开始造就我，就开始预备我。然后他把他的灵吹到我里面，吹到他的仆人里面，然后赐给这个仆人传道牧会的权柄，并且把教会、把伊甸园托付给这个仆人。 所以说这一幕他不是简简单单一个造人，他乃是重生一个人，接下来说在教会重生一个人，然后暗立他，把圣灵的恩赐赐给他，然后这个人从此开始在教会释放。每一个真正做牧师的、做传道的，都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说这里包含着两点，第一个呢，就今天用我们新约、用基督教的里的这个我们的信仰的话来说，首先是神赐圣灵给一个人，他首先成为一个新人，啊。撒母耳记上的10:5-6，扫罗在开始被神按例接受侍奉的时候，然后撒母耳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新人。”以弗所书4: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在神的家侍奉的人，一个牧师，一个仆人，首先他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必须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然后他还必须要有恩赐，有神的差遣在里边，然后他才能够在神的教会侍奉，成了有灵的活人。啊，神是活人的神。让我们来看8-9。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看8-9，前面呢是在做预备的工作，但到8-9的时候呢，用我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伊甸园这个教会正式建起来。第8，然后神，注意哈，从东方，然后在伊甸这个地方建了一个什么园子，这个园子是神所栽种的啊，他在东方，他叫什么，他叫伊甸园。所以说当第8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像耶稣所说的，只有天父栽种的才是属于神的，只有神建立的才是属于神的教会，若不是天父栽种的，都要拆毁，都要拔出来。所以说这个园子，用我们今天来说，这间教会呢，它是神建立的。弟兄姐妹，任何一间教会表面上是人建立的，但是真正的教会是神建立的。注意这个伊甸哈，伊甸是什么意思？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说在圣经当中，耶稣称伊甸园为什么？为乐园。耶稣对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那个任性他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和我什么同在乐园里了，就是同在伊甸园的意思。跟到后周12:4，保罗说有人被提到乐园里，启示录2:7也说过，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乐园、伊甸园，而且呢，这是神的园子，是神所建造的，是神的乐园。但这个乐园建在什么地方？你要注意，建在东方。注意这个词，这里有个东方。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当中相关的经文，你要明白一点，圣经当中的这个东方这个词，在本质上它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乎一个，它不是在强调一个物理的方位，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因为在圣经当中，这个东方它指的是跟伊甸园、跟神的国、跟神的教会相对抗、相抵触、做仇敌的这样一种势力，你要明白哈。创世纪3:24呢，当人犯罪之后呢，神把他赶出去，然后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箭，要挡住人从东边进入伊甸园。 所以说自古以来，从创立天地以来，东方以及东方所代表的势力跟神的国是完全敌对的。在洪水之后，创世纪十一章，人往东边迁移，在东边的平原那里建造抵挡神的巴别塔。所以说神的伊甸园，今天来说神的教会，建在这个邪恶淫乱抵挡基督的世界。我们就身处在东方，但是我们不属于东方，我们属于神，属于基督。所以说在起初的时候，人被赶出伊甸园，神在东伊甸园的东边设立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然后呢，洪水之后呢，人类在地上建巴别塔，在东边的平原。但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当基督降生的时候，人从东方回来寻求基督，寻求那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他来拜他。所以说整个圣经的历史就是属于神的跟属于魔鬼的人之间的这种对立，是伊甸园跟东方的对立，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作为神的教会跟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的之间这种对立和冲突。东方自古以来就是抵挡神的，但是神却把我们安置在东方啊。我看下边哈，说并且呢，啊，这位这里看一下，把所造的人怎么样安置在那里？我来看，原文的意思是把人呀指派在那里，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立一个人，让他有一个职分，在旧约圣经通常是用来设立军长啊。或者说按理祭司按理圣职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他所造成的，他所塑造的。我们来看啊，神在东方呢，今天来说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建立了他的教会，并且把他所按立他所指派的仆人，他所培训出来的，他所教导出来的，他所造的这样的仆人安排在这个在东方之地的这个伊甸园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整个圣经哈，在旧约的时候，在起初的时候呢，亚当犯罪，然后人被赶出乐园。在新约的时候呢，当基督来了，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告诉那个信他的强盗，你可以重返乐园。所以说从旧约到新约的时候都是在讲这个伊甸园，讲这个乐园，而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神的乐园，只有信的人，只有得胜的人才可以进去。弟兄姊妹，伊甸园乐园神的国天国是我们基督徒永远的盼望。我们一生信耶稣呢，就的是为了能够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在今日你可以与我同在乐园里。第九节说，然后耶和华使各样的啊各种种类的这个树木从那个地上就长出来，说那些树木哈，它的形状和面貌啊是可喜悦的，然后呢可以作为什么？可以作为食物。这里呢是按照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的神的应许所说的，说看呢，我将地上一切结种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什么？当食物。我们上一次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其实这些做食物的可以指向什么？做传道的，做仆人的，可以在教会呢靠福音养生，可以接受奉献，是这样的意思啊。然后你再往下看哈，园中有各样的树木，然后在园子中间有什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注意哈，生命树在整个园子的什么地方？是角落吗？不是，是这个园子的中心地带，是整个伊甸园的根基地带。在这个根基地带，中心地带有生命树，还有什么？注意哈，原文是知道 或者说分辨善和恶的这样一棵树。注意哈，弟兄姊妹，这里还是跟我们信仰有关的事情。这里呢，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关于在伊甸园在神的教会里面的重要的事项。首先呢，弟兄姊妹，神的园子、神的国、神的教会、伊甸园是神建立的，然后在其中有什么呢？首先有接受圣灵的恩膏，被按例差派在其中做传道侍奉的仆人在里面，就像起初的时候上帝按例亚当。然后呢，在神的教会里边还有什么呢？能结果子的菜蔬啊，还有说能结果子，果子里边有核的这样的，我们之前在上一章讲过啊，关于结果子的这样的真理。然后在新约呢，大家注意，在新约有很多耶稣关于结果子的，结果子。然后说这些可以做什么？可以做食物。我们在之前讲过哈，我们教会的领受呢，就是可以供给仆人啊，做这个关于养生的奉献。这些都是神看着是好的，啊，这些树木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在伊甸园里呢，有神的仆人，还有什么？还有神的这些种树木，就是会众，你看到没有哈？有仆人，有会众，然后仆人负责侍奉，牧会讲道，然后会众负责什么？结果子，你看到没有哈？结果子，然后呢，会众负责供给这个做传道的、做侍奉的，让他有食物可以怎么样？可以养生。这就是整个教会在最初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怎样构成的。啊，你往下看。然后呢，这个伊甸园是神所设立的，神所栽种的，里边的树呢也是神所栽种的。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呢，是神让他长起来的，是神把他安立的，然后一个教会的会众是神为他带来的。所以说这一切都出于神，而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然后呢，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在伊甸园啊，在教会或者说在神的国，最中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生命树。生命树是谁？生命树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堪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棵生命树是整个伊甸园所有有生命有气息的得以维持的根基所在。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说当讲到教会侍奉的中心的时候，教会里边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讲道、所有的解释圣经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以谁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里边所有的话语，往下看，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律法、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基督。没有一卷圣经、没有一节圣经是跟基督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树。人来到教会首先应该寻求什么呢？寻求基督，寻求永生。然后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这个生命树它是做什么用的？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他就可以怎么样？永远的活着。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和其他的这些树不同，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它只能供给你今生的食物，就像在教会给牧师奉献，它只能在今生让你能够有吃有喝，但是这些并不能带给你永生。只有基督，只有耶稣能让我们永远活着。然后与之相对的呢，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不能带来永生，那个怎么样？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说弟兄姊妹，生命树包括生命树所指的基督，包括今天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得到永生。往上一点， 在箴言书三章十八节提到，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启若二章七节，得胜的我必将神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启若二十二章二节，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各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枝万民。启若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启若二十二章十九节，若人在预言上删减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生命树所代表的就是基督、永生、天国、永远的福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在这里这个生命树和这个分别善恶树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生命树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从耶稣而来的天国、永生，还有赦罪的恩典。那么这个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我们首先注意一下，弟兄姊妹哈，我们理解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生命树，然后我们才能看懂这个分别善恶树。想要了解这个分别善恶树呢，你必须要信基督，认识基督。在这个基础和前提之下啊，在这个你所有的读圣经、你所有的讲道、教会所有的事奉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这个前提下，然后你再来认识那个分别善恶树。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呢？分别善恶的意思就是说，分辨和知道神眼中看为是恶的和神眼中看为善的这样的知识。其实这个分别善恶树，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它指的就是摩西律法里边一切的条例和细节。摩西律法里边的条例，你当你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它全部在告诉你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伊甸园当中的在中心地带的这两棵树呢，你去圣经里边看，愿父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什么？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的总结是什么？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称义。这个分别善恶树它不能单独的存在，它是为生命树啊做服务的。而且啊，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两棵树放在一起，就告诉我们，如果不寻求基督，如果不信基督，不接受基督的教导，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律法。第一棵树是第二棵树的基础，如果你不去寻求第一棵树，你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你要单独的去吃第二棵树上的果子，那么你的结局就是在没有恩典、没有基督的前提之下面对上帝的律法，那么你的结局就是直接灭亡。所以说这里边也有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在里边，人必须先寻求恩典，然后你才能明白律法啊。如果你所信的就像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他不信耶稣，他不把耶稣当作救主，他不寻求恩典和赦罪，那么他读律法的时候结局就是灭亡。无论他怎么去做，无论他怎么去行，他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为律法是用来定罪的。所以说当亚当和夏娃吃完之后，立刻发现自己有罪了，身身肉体有了羞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如果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他想绕开生命树，他想绕开基督，然后他去了解神、了解上帝、了解上帝的这种善恶，那么他没有永生。所以说，你看创世纪第三章22到24节的时候，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候，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 什么意思呢？这些人呀，已经知道律法了，知道律法当中说的善和恶了，但是不能让他再吃什么生命树的果子。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怎么样，就永远活着，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并且在赶出去之后呢，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就是不让你接近生命树。也要说在上帝的原则当中，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信耶稣，如果不寻求基督，那么即使你拥有律法，你熟悉律法，你通读律法，你也没有办法永远活着啊，因为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是让人知罪引向基督的，律法不是用来在神面前称义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往上一点是通向天国和永生唯一的道路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如果没有生命树，就没有一切。如果没有在上帝那得到恩典，如果耶稣没有担当你的罪，你知道律法，你也没法得救。不信耶稣的宗教，无论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的那些异端，他永远没有办法得救。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一点。在园中心的这两棵树，它不是对立的，就像律法和福音，它不是敌对的。不是说这个生命树是好的，这个分别善恶树是坏的，不是的。神不许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不是说这个树是坏的，并不是说摩西的律法是坏的。在罗马书七章七节呢，保罗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但是律法的作用是定罪的啊！如果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当律法来到的时候，人就知道里边是罪。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律法是为恩典服务的，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要把人引向基督。所以说在这里哈，并不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是坏的，并不是说摩西的律法是坏的，并不是故意的把恩典跟律法制造一个对立，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在基督里边，律法就只能让你灭亡。但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人，他看摩西的律法其实他是有错误的，就像在耶稣降生在新约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讲律法的时候，他们去行律法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展现自己的优越感，更多的是拿着律法去自意，去增加自己的情怀。你看到没有哈？弟兄姊妹，这个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它是为生命树、为这个得救做服务的。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律法照出你的罪，然后再让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才是正确的信仰。但是今天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所谓的保守派，有很多的所谓的什么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做时政节目的，他也讲圣经，也讲摩西律法，他讲拿律法讲什么？他说这是情怀啊，说我是保守派啊，你看我这摩西律法啊，我拿这个圣经，拿这个律法去治国平天下啊！我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然后往里所有里边人都去遵行律法。他把这个律法，把这个分别善恶树应用到不该应用的地方，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自取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律法它唯一的作用啊，是为得救、为基督、为你进入天国、为你认罪悔改来做一个训蒙的师傅。律法的本身，它不能让你称义，他只能定你的罪，只有生命树，只有基督能够救你。 所以说用错了律法，把律法用在不该用的地方，那么结局就是灭亡。今天这些圣经的律法，这些圣经的条例是让我们认罪悔改的，其中有一些呢是我们教会治理教会管理教会的原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用在外邦人的身上，因为外邦人不信。你今天你没有办法逼一个外邦人让他去遵守上帝律法，你觉得可能吗？你让你的父亲，你让你的不，你的亲戚那些不信耶稣的，你说你让他遵行律法，他说你管不着我。这人跟这些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这里，啊，包括后边提到这个分别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边去对待摩西的律法，对待圣经旧约的这些条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私意去强解或者说去错用，你要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你要用上帝的律法作为你在救恩上训蒙的师傅，来引导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用律法去照出你里面的罪，而不是拿着律法到世界上去炫耀情怀，去炫耀自己的自义，那么你的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说保罗说过，很多人想做拉比，想做教法师，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当一个人他不认识基督，他不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的讲道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这些律法的时候，去讲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么他这样的侍奉的结局就是灭亡和沉沦。一个人他不经过生命树，他不经过基督，他不在神的恩典之下寻求赦罪，他没有圣灵的恩赐，然后他绕开我刚才说的这些，他用他的理性啊，他用他的经验去解释应用圣经，那么他就是自取沉沦。今天很多的人，他讲的圣经，他所谓的这些基督教信仰，跟耶稣跟永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只不过挂个所谓的什么基督教什么右派什么保守派的旗号，你去看、啊、他们讲的内容跟圣经跟永生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他那些东西为什么能忽悠很多的基督徒看，是因为这些基督徒里面有罪，有贪心，有一些出于肉身和血气的情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摩西的律法，它是为耶稣这个中心服务的，他是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认罪，让我们归向永生。我上去，来往下去，哎，再往上。所以说，你看哈，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彼得谈到保罗的时候，他说保罗的书信上呢，保罗的书信跟旧约圣经一样，也是在讲得救的事情，也是在讲关于基督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呢，就强解保罗的书信，如同强解其他的旧约圣经、其他的摩西律法，结果就是沉沦。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边有很多异端啊，都在强解圣经，有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们就特别注重保罗的书信，比方说罗马书，他用罗马书讲什么呢？一次得救，一万得救，双重预定论，啊，圣徒永蒙保守，神说的很清楚。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保罗的书信，强解新约的书信，如同强解别的书信一样，他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自取沉沦。所以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永远要记住，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教会侍奉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所讲所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前提和中心之下，我们讲摩西律法的时候，我们讲旧约圣经的时候， 那些律法是让我们照出我们罪恶，让我们认罪悔改的。而且摩西律法当中有很多是关于教会建造和管理的原则，而不是拿这些律法拿这些条例来做一些不该做的应用。比方说拿着他在世界上显摆自己，拿着他在世界上去所谓的什么治国平天下，拿着这些摩西的律法去在世界上所谓建立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最后整成太平天国那样的邪教。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日当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圣经、耶稣、我们所持守的基督信仰对于我们来说是干什么用的。是寻求永生的，寻求赦免的，寻求得救的，还是用来追求世界的好处，增加自己情怀，显自己为义？如果你在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这个事情上你用错了，那么你的结局就是灭亡。所有来到教会，所有读圣经，不是追求永生的，是要搞一些情怀的，他没有办法得救。所以说务必要在教会当中处理好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耶稣的教导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律法本身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说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九章，包括新约很多的圣经都详细解释了摩西律法在基督信仰当中的这样的应用和功用啊。所以说你就能够看到为什么保罗说有很多原本不追求义律法的义的外邦人最后反而得到了义，是因信得的义。而那些以色列人、犹太拉比教的人，他追求律法的义，最后他得不着律法的义。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什么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是不服神的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神建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神在里边放这个分别善恶树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基督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啊。好，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四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是环绕撒菲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就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什么伯拉河，也可以翻译成幼发拉底河。好，我们来看十节到十四节。在讲第十节和十四节之前，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诚实承认的事情。有很多人尝试从当今的这个世界的地图和地理上去找到这四条河，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做到？这是不可能了啊，因为可能有的河不在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记载这四条河都是跟我们信仰有关系啊。而且你要注意到一点，你看第十节到十四节讲从伊甸河中分开的这四条河，哎，它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讲完它的名字之后，它会说什么环绕哈菲拉全地的，环绕古实全地的，留在什么亚述的东边。你注意到哈，每条河后面呢都包含着一个国家、种族和所谓的文明，而且这里提到这些国家和种族，它都是在创世纪第二章过去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你看哈菲拉、古实、亚述， 这里提到这些国家和种族在创世第二章的时候，那时候人才刚造出来，你知道吗？但是从第二章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末后要出现的这些国家和种族。啊，好，我们看第十节，说然后有河流，有一条河流从伊甸园出来，说这个河流啊，是为了给这个园子喝水，啊。创世纪二十六节说滋润遍地，跟那个词一样，就是让这个地方喝水，啊。这条河呢，就是伊甸园当中的叫什么？叫生命河。我们知道伊甸园有什么？有生命树，还有什么？生命河。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也提到，伊甸园当神的乐园、神的城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啊，生命河。生命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然后说从伊甸园从那个地方被分开，成为四个什么源头，成为四个源头啊。在伊甸园有一条生命河，然后生命河呢在伊甸园分开，分成四个源头，然后这四个源头流向那个第四个不同的地方。说排名第一的呢叫比逊，注意这个词比逊。我跟大家说啊，这河的名字很有意思，比逊就是分散开，然后就是传播，就是非常踊跃，就形容这个河啊，就是往外呼呼的往外喷水，就这样，就这种，就指的这个河非常的猛烈，知道吧？就这个意思。说这个比逊河呢，它是用来环绕什么？哈菲拉全地，哈菲拉全地。哈菲拉是什么意思？哈菲拉是圆圈的意思。这条河呢，非常猛烈的河，就用来环绕这个圆圈，这个哈菲拉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哈菲拉呢是创世纪的第十章啊，第十章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地上所建的国。啊，哈菲拉是闪的后裔当中的一支，你去看哈。闪的儿子里边当中有个叫亚法撒的，亚法撒生了希伯，希伯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一个叫约坦，就是约坦的后代。他后代当中有两个人，你注意，一个叫阿斐，阿斐就是俄斐的意思，还有什么哈菲拉，俄斐啊，圣经经常说什么俄斐的精金啊，知道吧？哈菲拉，你再往前看，你看第二节的时候啊，说在那个哈菲拉那个地方有什么？有金子。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含有珍珠和那个什么，原文是彩色那个纹理的那种贵重的玛瑙石。弟兄姊妹，你看哈，神啊，从起初的时候还没有人，还没有生育后裔的时候，就把这个上好的地方，这个有金金、有珍珠、有玛瑙的地方赐给了希伯，就是说闪的后裔当中希伯的第二儿子约坦的他的后裔。他的后裔里边有个叫俄斐的，有个叫哈菲拉的。圣经经常说俄斐的金子，你看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九节，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在圣经当中提到俄斐的金金，俄斐的金金。这个俄斐跟这个哈菲拉他是兄弟，这个地方呢，神赐给这一群人啊，这个种族，然后让他们有这些上好的金子和贵重的玛瑙石。十三节，第二条河的名字叫什么？基逊，基逊啊。基逊这个词也是根据对这个盒子的命名，对盒基逊就是爆发的意思，就是喷涌的喷出来的意思，啊。说这个基逊河是环绕什么古实全地的，古实是韩的儿子，注意哈，古实是韩的儿子。当你看创世纪第十章挪亚儿子当中这个韩的后裔的时候，他。韩的儿子里边一个叫古实的，而且古实在圣经当中，他重点提到的，就是古实里边有一个叫麦西，麦西就是埃及的意思。也要说这个基逊河，谈到基逊河，谈到这个环绕古实权力，指的就是后来要兴起的埃及。你要知道，指的就是后来这个埃及，跟埃及有关系。然后第三道河叫什么？底格里斯啊，也叫什么底西杰啊。这个河的名字意思就是非常的迅猛，这个河流非常的急啊。 当然你说呢，说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合并。我们看到在波斯国的时候这个河还在，而且呢说这个河说它走到它流淌到亚述的东边，注意哈，亚述的东边，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亚述，你看到没有哈，讲到亚述。然后呢第四条河叫什么，幼发拉底河，也叫波拉达河，它就是丰收的意思，或者说富饶的意思，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富饶。所以说你往这看哈，这里的这提到的河和后边提到的种族和国家，它实际上跨了圣经里边讲的这个跨了很多的世代，甚至不是一个世代。在圣经当中哈，这个幼发拉底河就是波拉大河，它主要指埃及的境界。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七节，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波拉河都夺去了。所以说你注意这里谈到的这些河的名字以及它后边所覆盖的国家和种族，谈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时候特意讲到在亚述的东边，其实就是预言了在日后要兴起来的这些强大的国家和种族。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亚述的东边是什么，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后来埃及法老被巴比伦王打败，然后亚述也被巴比伦王打败，最后巴比伦被谁啊，马代和波斯打败。这四条河所讲的国家和种族，所覆盖的国家和种族实际上跨了在历史上很长的一个幅度。而且呢我刚才讲过，这里实际上是在人还没有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人还没有开始生后代的时候，圣经就已经预言了以后要兴起的国家和民族。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注意哈，伊甸园生命河的水从伊甸园发出，向天的四方向地的四极流淌而出。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啊，在这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无论世界上每个世代的不同的国家和种族，在这世界上一切有生命气息的人，他都要靠基督来维持他的生命。无论信的还是不信的，只要他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不管他相信耶稣还是抵挡耶稣，只要他这口气还在，为什么？是因为神给他这口气。所以说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凡被造的没有一个是不是借着他造的。如果没有基督的这种能力所复辟，世界上无论信与不信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我们这些信的人，包括那些不信的人，没有任何一个种族他的生命他的气息不是靠着神的儿子维系的。我们看到刚才提到这些国家有些是抵挡神的，基本上都是外邦人，但是他这些国家能够存在，他这里边人能够活着，是靠着伊甸园生命河的水做了分支流出来。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当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当神的最终审判日还没有来之前，神给世界上这所有的种族，这历史历代的种族，让他们生存，让他们维持生命气息的能力。马太福音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就不会有一条河分为四条河，然后维持这地上的这些生命。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从基督和教会的角度来看，这里讲到这个伊甸园的生命河流出来，然后分为四道河流向不同的国家民族的时候，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神，我们的主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建立教会，把福音传向地极。福音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从伊甸园发出，从教会发出，通向地极，通向每个时代。所以说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说的，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所以说很多，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以前不明白，在没有圣灵光照的时候不明白，哎，为什么要单独讲四条河，这四条河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四条河里面蕴含着神儿子的真理，一切的生命气息都是靠他维持。然后这四条河里边也告诉我们，神从起初的时候就预备着向万国传扬他的福音。好，我们看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哈，这三节铿锵有力，异常清晰，清晰无比的话，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息息相关。十五节说，然后耶和华神，注意这个词啊，说带来了这个人，说把他的仆人带进来了啊，然后将他安顿在伊甸园，这个安顿就是安息的意思。我们看到起初的亚当呢，他在神的园中侍奉，其实他享受的是安息而不是劳苦啊。在起初的时候，在没有犯罪的时候，在主的殿中，在主的教会里边享受的是什么？安息。注意哈，这个安置的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注意原文是为了让他服侍他，他就用的是女他哈，指伊甸园，为了让他服侍他并且谨慎的看守他。注意这两个词哈，神把亚当把他的仆人放在伊甸园里，今天来说放在教会里面是干什么用的呢？第一，在教会侍奉服侍，这个修理看守原文是侍奉的意思，看守是什么？看守就是说谨慎的小心的守望在他里面。我们来看，在这里就像创世纪二章五章所说的，神预备让人侍奉，最后有他的仆人在里面侍奉，到这里的时候有了教会，有了侍奉。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重点，一个仆人在教会不光是他要侍奉，他侍奉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谨慎的侍奉，要在教会做守望。一个仆人在教会他要讲道，他要牧养教会，他要讲解真理，还有一个他要坚持原则，守住这些教会，不让魔鬼，不让蛇渗透到教会里面，把教会的弟兄姊妹掳走。所以说圣经里边提到两种牧人，两种牧师，两种仆人，一种是谨慎守望的，坚持原则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圣经说叫哑巴狗，看到教会里边有蛇进来，有那搅屎棍子进来，他也不敢出，他也不批评，他说啊，要包容他，要爱他啊。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啊，说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先知做梦躺卧贪睡，那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紧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负责任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从来不在乎羊群的死活，他们也从来不敢赶出教会的羊群，因为他们怕他的宗派本来扩大了小了，他们怕他们奉献减少，他们怕在网上流量少了，他们怕他自己的利益少了。这些人是为了自己的情怀，为了自己的利益活着，他从来不在乎教会里边人的死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流量，为了自己的情怀，把会众置于危险的地方，让会众参与一些属世界的东西，却从来不赶出教会里那些恶人，那些贩卖牛羊鹤，那些干直销，那些勾引会众，那些淫乱的贪财的，一个都不敢动，一个也不敢说。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只有谨慎看守教会的人，他才是真正的牧师和仆人。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的有爱心，你要看他是不是愿意为这个教会把脸豁出去，为了这些羊群的死活敢和人撕破脸皮，而不是什么时候就啊好好好啊好好好就这样的，这样人不用去做牧师。 他可以去做居委会的主任，他可以去做妇联主席，但是他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牧师是在教会坚守侍奉的，而且是看守守望教会的。十六节，然后耶和华命令那人说，注意哈，说从园中所有树上长出来的果子你可以吃，吃用两个吃哈，就是可以吃，随便吃可以吃。创纪一章二十九节说，看哪，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一切的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什么做食物啊。十一节，十七节我们来看哈，但是啊，绝对禁止你去吃那些从这个分别善恶树，从知道善恶树上所出的这些果子。当你吃了从它而出的就那些果子的时候，你一定死，死原文用两个死。你看这，你看十六节十七节，你会发现哈，十六节十七节神的命令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十六节到十七节讲了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得救和灭亡的事情，永生和永死的事情。所以说圣经里边只要讲到得救和灭亡的时候，你包括看新约耶稣讲的时候，他从来不含糊。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上帝讲这两句话是干什么？他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要么按照圣经真理，按照原则走向永生，要么吃了不该吃的，干了不该干的，说了不该说的，最后走向灭亡。弟兄姊妹，基督信仰他最根本的圣经在讲什么？我们信耶稣为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为了不灭亡吗？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为了寻求永生吗？所以说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什么？就出于魔鬼。当我们给人，当我们给，当一个牧师给教会的会众讲到这个得救永生的时候，当你教会的这些信徒听了讲到，出于给你的亲戚，给你的父亲，给你的母亲，给你的亲戚朋友传道的时候，你不要把福音说的暧昧不明，你要把福音讲得清楚。有的人说，哎呦，你不能上来就说让人认罪啊，哎，你不能上来说你这样不信就灭亡了，你要慢慢来啊，你要啊慢慢来，你要把话讲得柔和一些啊，让福音变得让人能接受，这些是畜生。说这样话的人，他假牧师假先知，他是该死的。我们的上帝从起初的时候，他告诉他的这个牧师，你怎么给人讲福音，我让你做的你要做，我不让做你连碰都不要碰啊！就像摩西律法申命记三章十五节，看到今日我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在今天为什么不把福音讲清楚？为什么不把这些利害得救和灭亡的这些事给人讲清楚？我告诉你，一定是那个牧师，一定是那些会众，他里面有恶，他为了谄媚人，他为了让人说的好话，他才会去这么去做。很多人恨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极端没有爱心，很多人说，哎，你又不让人干这，哎，又不让人干那，为什么？为的是怕你灭亡。为什么不让人干这，不让人干那，不让人看这，不让人看那？为了是怕你吃的时候就死了。为什么不听呢？啊？而且我问你，这要求很严吗？是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不能吃，不能工作，不能结婚，什么都不干？不是，只是不让你吃这个果子而已啊，很难吗？连这个都做不到啊！今天你生在这个教会里边，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你在一间有真正牧师、有真正真理的教会聚会，牧师让你不要做某些事情，不要看某些事情，很难吗？牧师是不是说？孩子你不能吃饭，孩子你以后不能结婚，孩子你以后不能喘气儿，没有，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生活的很好，但是就是那些触犯到要得救，关于得救和灭亡的时候，你要听教会的。这个很难吗？听说怎么真的不难。 摩西说啊，这些话不是你难行的，不是离你远的，不是说啊你得跑到天上去做，你得下到海里去做，不是的。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时已可以遵行。圣神呀、啊，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给我们信仰当中，告诉我们这些能做的，这不能做的，都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要故意抵挡呢？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的，这样你可有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的地上得以居住。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今天我们讲的这最后这三节，上帝的话是不是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得救的。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不去做某些事情，不去说某些话，不去奸淫，不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啊，不去有一些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肉体的情怀，不去有贪心，我们去去掉靠主改掉这些罪恶。我们为了什么？为了是不灭亡。这真的很难嘛，弟兄们，这些不难啊。让你改掉的，让你扔掉的，这些其实根本不影响你活着。不是说让你闭上嘴不去呼吸，不是说让你渴了不去喝水，不是说让你饿了不去吃饭，你过得很好。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不听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废话在里面呢？我们前期让人离开淫乱的罪，让人离开贪财的罪，让人不去看那些什么小说游戏之类的那些分别善恶的东西，结果很多人就给我们翻脸了，说啊，你太极端了！你这畜生啊，都是。凡圣经教导我们所遵行的，凡在这个真正的教会，这个真正的牧师，受神的灵感动所讲的这些教训，都是为我们得救有好处的。所以说，你看，啊。刚才在前面我们详细的讲了这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的之间的关系，然后到最后三节的时候就讲到得救和灭亡的事情。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那个人是聪明人，他的信仰建立在磐石上，当逼迫来临，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不会跌倒。但是那些不听的，听了不去做的，听了还不单不做，还在那诽谤下说坏话的，结局只有灭亡。其实从建立教会，从起来传道，从牧会到今天，包括有的弟兄进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侍奉，一起追求真理，一起开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见过太多的那些不悔改的人。其实教会对他的要求真的不高，就是让你把你那些致死的那些垃圾丢掉，你悔改，你对弟兄姊妹坦诚，你别再害教会了，你别再试探教会了。对不起，人家说不行。这些真的很难吗？这些不难。人总是诡诈，找各样的理由不去遵行。人知道这个教会讲的是真的，人知道这些教会是从神来的，他还想搅扰这个教会，他还想把这个教会拆毁了。那么这样的人，将来上帝要怎么去对他？这样的人除了灭亡，他不会有得救的道理。所以说，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第十八节，十六到十七节，神就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得救的真理，得救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去结合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八到九节。和这个第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你把这两部分经文关于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以及上帝最后又强调这些话，你把它结合在一块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教会设立的原则是什么。 在教会是神创造的教会，神建立的教会。教会里边这负责做牧师、做牧养的这个仆人，也是神所差遣的，是神把圣灵、把恩赐吹在他里面。而且，神能养活这个仆人。所以说，这个仆人呢，今天这个牧师呢，在教会里边，他有权柄来接受会众的奉献做养生。但是当会众不听的时候，当会众故意违背圣经的教训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没有奉献，没有人支持这个仆人，神也能让这个仆人活下去。但是唯独一点，这个仆人不能妥协，这个仆人要在真理上去坚持原则，这个仆人要为灵魂的死活，为这个教会的存亡去守望。一个仆人他一生之久要在教会当中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道，必须在基督这个中心啊去讲道，去侍奉，所有的讲道，所有的释经都必须按照耶稣讲道的方式，所有的经文指向基督，所有的经文都在基督里面解释律法，绝对禁止按照人的习惯、人的情怀、人的习俗去解释圣经、应用圣经，否则就是走向灭亡。当一个仆人他离开基督这个中心，他拿着圣经去解释世界上的事情，拿圣经教导会众到投入到世界的运动当中的时候，他开始引用圣经胡说八道的日子，就是他和他的教会走向灭亡的日子。所以说你看，在圣经这个旧约圣经西番雅书三章四节说，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啊。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呢，彼得也提到有人强解圣经，结局是自取沉沦。你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看到没有？就像神带领我们讲创世纪一样，分别圣和俗的，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各从其类。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死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的民众一味的欺压，强行掠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当一个教会的仆人和教会的这些会众偏离真理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会陷入到罪恶当中。无论是一间教会还是一个宗派，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他离开真理的时候，离弃原则的时候，会越来越烂，会包藏罪恶，里边是假冒为善，恶人横行，并且充满情怀。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罪被外邦人殴打，但是还觉得自己是为义受逼迫，其实这样的教会很多时候已经死了。我们到今日跟那些假冒伪善的不肯悔改那些牧师和假基督徒，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一步一步的分开。虽然我们教会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不想和那些人去一起陪葬。我们要得永生，我们要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要靠着主，求神让我们走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而不是走向灭亡。所以说，这创世纪第二章，这十五到十七节，上帝把这三句话说得清清楚楚，让我们选择得救还是灭亡。关于在得救的事情上，在教导人不要灭亡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把话说清楚，免得有人因为听不清楚而灭亡。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道路上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